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29章，从29章开始呢，进入这连续7个国家的审判的第7个，也就是埃及。埃及也是非常长的一段，从29直接到32，都是在讲对埃及的审判。那埃及的地位呢也很特别，因为它是以色列的依靠，同时呢它和推罗虽然都是神花了很多笔墨在这讲的，但是他们的角度不一样啊。推罗是以地下的智慧啊，日光之下的智慧，来赚取钱财，这样的个特征，为显著的。那29章的开始的这个埃及呢，是以军力啊，以能力啊，为以色列的依靠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呢，以色列人去找推罗人来寻求帮助啊。那每次有敌人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来打以色列的时候呢，他都是去埃及求帮助。所以埃及虽然也是骄傲的神要审判的国，但他骄傲的点不一样，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军力、勇力、能力啊。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看见，借着这4章啊，我们一同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先看这29章，那我们先分两个部分来看这个。第一个呢，来看埃及他自己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如何的骄傲啊，神如何审判他。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以色列啊，他是如何倚靠埃及，神要借着对埃及的审判来如何的带领以色列。我们先看对埃及自己的神的话。那神把埃及比作什么呢？比作鳄鱼比作大鱼啊。29章的第3节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啊。所以在32章呢，他就是进一步就把它直接比作那鳄鱼啊，那海中的，像海中的大鱼啊。所以在两个地方呢，其实都是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以自己为骄傲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因为鱼是海里面、河里面鱼最大的，那他就认为他是能力很强的所以这是一个靠着勇力、靠着能力啊来得着骄傲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讲过的推罗的对比呢，就是他是海中贸易的中心呢，他是靠着日光之下的智慧与个人各国行贸易的事啊，然后积累极大的财富啊，这么一个形象放在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是因着钱而有的骄傲，一个是因着权力能力而有的骄傲军力而有的骄傲。所以29章呢，它是河中的大鱼，大鱼就意味着那就是吃小鱼的嘛，能够很自由的在河中游行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他的骄傲却非常的有意思29章的第3节继续往后，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鱼是河里的，但是鱼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认为河是他造的，这就是人骄傲愚昧的地方我们的骄傲呢，会使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神，这就相当于鱼的骄傲会使自己认为河也是听他的我们认为呢宇宙也是听我们的所有都是听我们的，我们是神。这个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把自己给毁了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就如同鱼是在河里一样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全地的任何的宇宙的任何一点的变化我们人很可能立刻就没了就像河水一干鱼就死了甚至太阳一晒河水里氧气一缺乏鱼也死了，有很多的可能就像地上无论是水也好，空气也好，太阳也好，火山也好，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使人瞬间就没了。所以我们不过就是像鱼活在水中，我们是水中的鱼，就像我们不过是地上的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很荒谬的事呢，当地上的人，当他能胜过其他人，胜过到一个地步，他成为像鱼中的大鱼那样的那个层次以后呢，他会骄傲到认为水也听他的，那他会骄傲到认为呢，那全宇宙都听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比 就是神告诉我们呢，谦卑呢，不但像推罗王那样啊，人容易在靠着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积累资财变成骄傲，人也可能在这里呢，会成为大注于所有鱼中的大鱼，也会变得骄傲。而同样的，都需要谦卑啊！无论是哪一种的骄傲，最终神都会审判。神审判了推罗，神在这呢说他要审判埃及啊！所以在这呢，埃及的审判呢，神是后面是这么讲的：第九节，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埃及被审判是因为法老的这句话。啊，法老说呢，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那人被定罪是因为人自己的骄傲啊。我们本是尘土和粪堆啊，但我们却以自己为神。那我们继续往后呢，那这样的审判是什么呢？十一节，人的脚受的蹄啊，都不经过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啊。所以神要审判呢，是使得埃及地啊，在荒废中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呢，要将埃及人在十二节最后啊，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啊，不但如此呢，到第十四节，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呢，要在那里成为低微的国，十五节，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这在当时是个预言啊，因为写这些预言的时候是第十年啊，二十九章的一节，第十年的十月十二日，这些最终得应验的时候是十七节，二十七年的正月初一啊，已经是很长时间以后了。但在今天看的全都是历史了啊，我们今天看见埃及呢，再也不再是一个像当时那样地方的强国了啊，甚至是众人依靠的强国了，已经不再是了。所以而且在这之后啊，我们回到历史呢，在这个埃及这一次被巴比伦灭了之后再恢复的埃及呢，也的确再也没有回到在这不被灭之前啊那一个极大强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依然随时要想起人唯独谦卑啊才能得着从神来的真理啊。神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见那光呢？他始终愿意我们看见，但是人若骄傲呢，就眼瞎了，会眼瞎到一个地步呢，本称自己是鱼啊，却认为河也是鱼造的啊，也是属于鱼的，这就非常非常的糟糕了。所以在二十九章的第一个点啊，让我们看见神对埃及的审判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啊，警醒。第二个点呢，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带领啊，是借着埃及来展开的。原因就是呢，在推罗王的审判里呢，神没有讲到特别多的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啊，他只是讲到推罗他自己是骄傲的啊，是贸易中心啊，以此来最后呢引出了撒旦啊，更多的是让我们看见这地上的王啊，这背后的对世界的影响啊。那二十九章的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呢，讲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啊。那这个关系呢，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遇到难处去寻求帮助的对象啊。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去世界找帮助。而且这样帮助的对象呢，就是我们寻求帮助的对象呢，总是这个世界里那条大鱼，那最大的鱼。所以我们总是看见用个比喻来说，就是车和马呀，就打仗的时候敌人来了，我们总是要想去找车和马但是神说呢，我们要不能靠车也不能靠马，但是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以色列人给我们的教训这教训就是呢，神说呢，他也就是埃及是什么呢？第六节是芦苇的帐什么叫芦苇的帐呢？帐是硬木做的，是我们用来支撑自己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撑着这个帐呢就走得稳。如果撑一根芦苇做帐呢，形状好像是长的但是一撑 就摔倒了。所以第七节呢，持住你呢就折断，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倚靠呢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这就是在讲我们去倚靠埃及，也就是呢一个属神的孩子啊，去倚靠世界的力量，就如同去倚靠貌似像一根杖一样的芦苇，最终呢会闪了腰，最终会伤了肩。那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依靠他呀，因为唯有神的名啊才能够最终得胜啊，我们是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啊，这是我们记得在这地上啊，其实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帮到我们的啊。如果说以色列的历史啊是一部一台戏的话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特别宝贵的道理啊，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呢啊，他们长久以来各样的事情他们都找过的，这个资源他们都找过的啊，他们依靠过钱财啊，依靠过列邦啊，依靠过勇力啊，最终呢他们唯独在神的带领下啊，才能今天依然作为一个国家能够建立啊。所以在这呢神反复讲了一句话啊，就是第九节，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六节，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二十一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他讲这一些呢，都是指向埃及的。那指向埃及确实是为了教导以色列的啊，这是个非常奇妙的角度。因为神想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依靠啊，就相当于神指着一个我们一直依靠的对象啊，车也好，马也好，世界也好啊，说了一个预言啊，第十年说的，27年过了，17年那一代以色列人都还在，以西结也在，他就对着神，就借着以西结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看看神的话应验了啊，你们没有办法去依靠他，你们就知道主才是真的依靠，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神的心呢，依然还是盼望人回转，盼望人回转去依靠他呀。所以今天呢，让我们看见宝贵的真理是我们既不能像埃及那么骄傲啊，本是鱼却以自己为河的主人，也要警醒啊。以色列的这倚靠啊，到那一天最终也让他们知道是假装成杖的芦苇最终是不能倚靠的。也求主今天一样的让我们有同样的看见。哈利路亚。